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查经时间，我们一起来查考雅各书。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吗？我是张晨。非常高兴我们又聚集在一起来查考雅各书。首先让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祝愿你们平安，愿主耶稣基督丰富的恩惠常常与你们同在。经过了一天忙碌的生活，让我们放下一切心里的担子，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去思想他的话语。求主透过雅各书的内容来帮助我们更加的去明白他的心意。明白主的心意是非常的重要，只有当我们能够正确的明白神的心意时，我们才知道如何行在神的旨意中。当我们明白神的旨意而又去遵行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有福的人了。这也是我们查考雅各书的目标，就是要做一个神所喜悦的人。今天我们会一起来看雅各书的第五章第十二节。我们一起打开雅各书第五章的第十二节。雅各书第五章第十二节说，我的弟兄们，最要紧的是不可起誓，不可指着天起誓，也不可指着地起誓，无论何事都不可起。你们说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免得你们落在审判之下。雅各在这里叫我们不可起誓。很明显的，雅各的这番话是源自主耶稣登山宝训的教导。如果你对圣经不太熟悉的话，我们可以一起来看马太福音的第五章第33到37节。马太福音第五章33到37节是这么说，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誓，所起的事总要向主谨守。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起，不可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座位，不可指着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凳，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又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了。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在这里我们看到主耶稣也告诉我们不要起誓，所以这里我们又再次证实雅各的教导都是以主耶稣的教导作为基础的，特别是登山宝训。不论是从主耶稣的教导或者雅各的教导，圣经似乎是禁止我们发誓。今天我们会深入的去思考一下到底雅各书第五章十二节的含义。在我还没有开始讲解雅各书第五章十二节之前，我想跟大家谈一谈有关读圣经的原则。基本上我们有两种的方法去读圣经。第一种方法就是按照圣经的字眼去理解它。比如说雅各书第五章十二节叫我们不要起誓，那么我们的结论就是从今天开始我们什么事也不要起，这样我们就不会落在神的审判之下。这样今天晚上的雅各书查考就可以在这里结束，因为第十二节 我们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谈的了。第二种的读经方法是比较困难的，我们必须更深入的去明白圣经字眼背后的精神。比如说雅各书第五章十二节叫我们不要启示，那么我们就得思想，为什么圣经不让我们启示呢？是不是说只要我们不启示，我们就已经成全了神的旨意呢？为什么在圣经里头有一些属灵的前辈他们又可以启示呢？所以我们透过这些的问题来尝试更深入的去明白圣经字眼背后的精神。这种读圣经的方法难度相当高，这种读圣经的方法很多时候会给人一种出乎意料之外的结论。当你明白圣经字眼背后的精神时，你的结论可能跟字眼的意思刚刚相反。等一下我将会用雅各书第五章十二节来作为示范。很明显的，圣经是要我们用第二种的方法去读神的话。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的第三章第六节告诉我们，字句是会叫人死的，只有经意才会叫人活。意思说，如果我们单单按着圣经的表面字眼去明白它，去领受它，我们是不会得到生命的。同样的，主耶稣也提醒我们，他的话语是灵和生命。主的话不是一些的字句，或者一些的头脑上的知识，他的话语是带有生命的。我们能否从圣经的话中得到生命，就在乎我们能否领受神的话语背后的精神。我们应该如何去理解雅各书第五章十二节的意思呢？很多基督徒会从字眼的表面去理解它，于是他们就凡事都不启示。他们认为只要他们不启示，他们就是在遵守神的旨意，他们就不会落入神的审判中。我不知道那些从国内移民到国外的基督徒是如何应用这节的经文。当你要申请成为另外一个国家的公民时，很多时候你都必须在法院，在众人面前宣誓效忠那个国家，这样你才能够正式的获得那个国家的国籍。我不知道那些移民到国外的基督徒，他们会不会坚持不启示呢？如果他们坚持不起誓的话，这样他们永远就会成为那个国家的二等公民。如果他们为了选择成为一个国家的公民的话，他们就必须在法院公开宣誓。这是不是说，如果他们这样做的话，他们已经被神定了罪呢？让我再举一个更实际的例子。比如说，有一天你在路上行走时，你看到一个坏人抢劫一个老太太，并且把她打死了，而你是当时唯一的现场目击证人。当公安局要求有目击证人帮助他们破案时，你是否会挺身而出呢？如果你要出面指证那个坏人，你就必须在法院里公开宣誓，表明你的一切供词都是完全正确和诚实的。遇到这样的情况时，你是否会选择出庭作证，还是不作证呢？我举这个例子可能不适用于中国。我不知道在国内，当一个人在法院里做证人时是否需要宣誓。我猜可能不需要，因为对一个无神论的国家来说，宣誓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但是在很多的国家，法院是有这样的规定和要求的。遇到这种情况时，你认为一个基督徒是否应该出庭作证呢？如果你不出庭作证，这样恶人便逍遥法外。如果你选择出庭作证，你就必须在众人面前公开宣誓。你该如何做决定呢？ 如果有一个基督徒选择出庭作证，并且在法院公开宣誓，这是不是说这位基督徒已经被神定罪了呢？因为他已经明明的违背了主耶稣的教导。让我们一起打开马太福音的26章，我们一起来看第63和64节。马太福音26章第63和64节这么说，耶稣却不言语，大祭司对他说，我指着永生神叫你起誓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对他说，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这里我们看到大祭司要求耶稣起誓回答众人，到底他是不是神的儿子，他是不是基督。耶稣就按照大祭司的要求，在众人面前起誓回答大祭司的问题。可能你会说，主耶稣并没有说他是在起誓啊，但是主的回答是因着大祭司的要求来回答他的。大祭司要求他指着永生神起誓回答他到底是不是基督，主耶稣毫不犹豫的就按着他的要求回答了他。还有一点值得我们留意的是，在圣经里头，神是经常起誓的神。其中一个例子就是路加福音第一章的73节，那里说到神向以色列人的祖宗亚伯拉罕起誓。我们在旧约里也经常看到神向人起誓，这里就出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神不让我们起誓，但是他自己却是经常起誓。这是什么道理呢？为什么神不以身作则呢？让我们再仔细的思考一下雅各书第五章十二节的意思。雅各书第五章十二节的最后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免得我们落在审判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雅各的意思是不是说发誓会使我们落在审判下呢？如果你仔细的看雅各书第五章的第十二节这节经文，你就会发觉到它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落在审判下是因为我们起誓。到底是什么原因会使到我们落在神的审判下呢？就是当我们的是变成不是，我们的不是变成是。意思是说，当我们发誓，但是却没有履行我们的诺言，我们将会落在神的审判下。中文圣经的翻译不是很明显，中文圣经第十二节说到的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按照原文的意思应该是是是，不是不是。你说这有什么特别呢？这个特别就是按照犹太人的风俗，将是重复的说两次，或者将不是重复的说两次，就是一种的发誓。这一点大家必须要留意。到底第十二节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呢？使徒雅各想说的就是，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的每一句话应当像发誓那样的真实可靠。作为一个信耶稣的人，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必须是诚实可靠的。我们不要像那些不认识神的人那样，必须用发誓来保证他们所说的话是真实的。我们的每一句话都必须是像在神的面前说的，都是绝对的诚实可靠。所以我们的每一句话应该是是是，不是不是，就好像是在神面前发过誓所说的一样。 为了帮助大家明白为什么使徒雅各这么关心关于发誓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了解当时的社会背景。在犹太人的社会中，他们将发誓分成了两大类。有一种的起誓是绝对不能更改的，就是指着神所起的誓，这种的誓是绝对不能更改的。另外一种就是不是指着神而起的誓，那是可以更改的。于是他们就闯出了各式各样名堂的起誓，比如说指着天、指着地、指着耶路撒冷、指着自己的头来起誓。既然这些五花八门的起誓都不是指着神所起的誓，所以他们就可以随意的更改向人所许下的承诺。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一起来看马太福音的23章16到22节。马太福音23章16到22节是这么说：你们这瞎眼领路的有祸了，你们说凡指着殿起誓的，这算不得什么，只是凡指着殿中金子起誓的，他就该谨守。你们这无知瞎眼的人啊，什么是大的？是金子呢，还是叫金子成圣的殿呢？你们又说凡指着坛起誓的，这算不得什么，只是凡指着坛上礼物起誓的，他就该谨守。你们这瞎眼的人啊，什么是大的？是礼物呢，还是叫礼物成圣的坛呢？所以人指着坛起誓，就是指着坛和坛上一切所有的起誓；人指着殿起誓，就是指着殿和那住在殿里的起誓；人指着天起誓，就是指着神的宝座和那坐在上面的起誓。在这里我们看到犹太人将起誓分为了很多种类，有些他们认为是应该谨守的，有些他们认为可以更改的。而主耶稣在这里就告诉他们，在神的眼中，起誓就是起誓，不管你是指着什么东西起誓。神要求我们的话是绝对诚实可靠的。这种随意的起誓是当时社会非常流行的一种坏风气，这明显是出于人的诡诈和不诚实。正因为如此，主耶稣才那么严厉地责备那些犹太人。我希望大家也不要犯同样的错误，你千万不要以为只要你不起誓，你就不会落在神的审判中。圣经的教导绝对不是那么肤浅，神要求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像启示那样的诚实可靠。比如说你约了朋友明天早上9点钟见面，你会守你的诺言吗？你会不会心里想，我并没有发誓明天早上9点钟一定会见他的面，所以我明天早上可以睡迟一点，10点钟才去见他吧？你认为你这样的心态合乎神的心意吗？我以前也经常犯这样的毛病，我约了人见面，但是每当我遇到一些不方便的时候，比如说我太累了，我便会私底下更改了约会的时间。更改约会的时间本身不是问题，问题是这一切都是按照我自己的方便来更改的，我说的是变成了不是，我并没有按照我的话去遵行。让我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你向朋友借了一样东西，你答应他明天就会还给他，你会不会看自己所说过的话好像是启示一样的有效呢？还是你心里会想，我并没有发誓一定要还给他，所以我不需要这么严格的去遵守我所说过的话？你是否有这样的一种心态，以为发过誓所说的话是必须谨守的，而平常说过的话是可以随意更改的呢？ 如果你是这么想的话，其实你跟那些犹太人的心态是一模一样的。你开始看到问题的根本是什么吗？在我们心里面经常有两种的标准，如果我向人发誓，我一定会遵守，如果我不是透过发誓而答应别人的，那么我就不需要一定要遵守了。这样的想法对吗？让我们一起来看诗篇第十五篇的第四节。诗篇第十五篇第四节是这么说：他眼中藐视匪类，却尊重那敬畏耶和华的人。他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这里我们看到诗人也发誓，但是这里也告诉我们，他发过的誓，即使他吃亏，他也不会更改。这里是说到一种敬畏神的人的心态。他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他也不会更改，因为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圣经所关心的不是发誓或者不发誓的问题，圣经所关心的是我们的为人是否正直，是否敬畏神。一个敬畏神的人，他会意识到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在神的面前说的，他会按着他所说的话去遵行。这样的人，你不需要他起誓答应你什么，你可以绝对的信任他，因为你知道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所以你知道他的话是绝对可靠的。相反的，如果一个人是不敬畏神的，不管他起多少誓，他都不会遵行的，他只会按着有利于自己的条件来选择遵行他所承诺的。这就是今天社会的问题。在国内，不论你跟人签了多少的合同，你还是不会放心的，因为你知道每个人都是以自己的利益为主，什么合同条约都不会起什么约束的果效，因为人心里都不敬畏神。让我在这里做一个总结。雅各书五章十二节是要教导每一个基督徒做一个心口一致的人。既然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神的选民，我们是光明之子，那么我们向人说的每一句话都应当像在神面前启示所说的一样，我们的话必须是绝对的真诚。雅各在这里是提醒弟兄们，当以诚实彼此相待，我们不要像那些不敬畏神的人那样以诡诈彼此相待。我们怎样才能够做一个心口一致的人呢？正如诗篇十五篇提醒我们，除非我们每天学习以敬畏神作为我们生活的准则，我们不再以自己的利益为标准，而是以爱人如己为我们的准则。如果你立志这样行的话，你可能会吃很多的亏，正如诗篇十五篇第四节所说的，但是你会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人。正如诗篇十五篇第一、第二节所说的，那里说到，谁能够寄居在神的帐幕里呢？谁能够登耶和华的山呢？就是那些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诚实话的人。最后，你可能会问，张成弟兄，你说了半天，到底我们是否可以起誓呢？正如我刚才一开始的时候说到，圣经不是要我们遵守律法，圣经要我们遵行律法的精神，遵行神的旨意。雅各书五章十二节的精神是什么呢？神的心意是什么呢？神的心意就是要我们做一个心理诚实、行为正直的人，只有这种的基督徒才不用害怕神的审判。如果我们是一个心理正直的人， 我们的话也必然是诚实无为的。既然我们每一句话就好像启示那样的诚实可靠，如果真的情况有需要，我们为什么不敢启示呢？但是我们不要像世人那样，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随意启示。如果是为了别人的利益和好处，或者是在一些国家法律的要求底下，正如我刚才所举的例子一样，只要凡事是合乎爱人如己的原则，你当然可以启示，因为你知道你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发自你的良心，是在神面前说的，是绝对诚实可靠的。好了，我们今天的雅各书查考就在这里结束。我邀请大家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的跟我一起来查考雅各书。我希望透过雅各书的内容能够帮助大家更深的去明白神的心意，好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里凡事都能够行在神的旨意中。我们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你们。
专心依靠主，不要自以为聪明，常常把圣经的教训牢牢地记在心。主保守你，赐恩给你，他也要为你发指引。
弯曲的心渐渐照亮，越照越明。
你要专心依靠主，不要自以为聪明，常常把圣经的教训牢牢地记在心。
主保守你，
专心依靠主，不要自以为聪明，常常把圣经的教训牢牢地记在心。主保守你，赐恩给你，他也要为你。